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。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的是司布真牧师在1857年4月1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，讲道的题目是律法的功用，欢迎收听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加拉太书3:19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加拉太书3:19。使徒用非常巧妙有力的论据，证明了神从未打算用律法来使人称义和得救。他宣布说，早在律法在西奈山颁布之前呢，神就与亚伯拉罕立下了恩典之约。亚伯拉罕并未出现在西奈山，所以并没有在他的同意之下更改约定，而且从未要求亚伯拉罕同意对盟约有任何的更改。既然没有他的同意，约就不能合法的更改。另外，盟约是稳固的，因为是与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，也是与亚伯拉罕本人立的约。我是这么说，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的若本乎律法，就不在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所以产业和救恩都不能凭着律法得到。极端是无知的错。通常来讲，当人相信一个真理，他们就会否认另一个真理。而且很多时候，对一个既要真理的断言，会使人对其他的细节一概而论，从真理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反对意见可能会这么说，保罗啊，你说律法不能够使人称义，那律法肯定就一无是处了。所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若律法不能够拯救人，它有什么益处呢？若它不能够把人带到天堂，为什么要写出来呢？岂不是毫无用处吗？使徒可能会以冷笑回应他的对手，他可能会说，愚蠢且迟钝的人啊，难道就因为律法不是为了世上的一个目的而设，就证明了它是完全无用的吗？铁不能够吃，所以你就说铁是无用的吗？难道因为金子不能够做人的食物，所以你就把金子扔了，称它是无用的渣子吗？按照你们的假设，你们就应该这么做。因为我说律法不能够拯救人，你们就问我律法有什么用？你们愚蠢地认为神的律法一无是处，没有任何价值。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一般会有两种人。第一种人是不喜欢福音，只喜欢挑事、吹毛求疵的人。他们告诉我们不相信什么，但他们并不会说出他们相信什么。他们反对每一个人的教导和情感， 但如果请他们坐下来，写出他们自己的观点，他们就开始不知所措了。他们看起来并不比猴子更高明。猴子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撕碎，但是不能够把任何东西拼起来。这第一种反对律法的人也是如此。另一种人呢，则是反律法主义者。他们会说，是的，我知道我得救是单靠恩典。但是接着他们就违背律法，说律法不能够约束他，甚至也不是生命的法则。然后问道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就把律法像一件只适合焚烧的旧家具一样扔出了门外，因为律法确实不适合拯救他的灵魂。唉，一个东西可能有很多的用途，却不一定只有一种特定的用途。律法确实不能拯救人，但律法确实同样是神的至高的作为之一，配得所有人敬畏，而且在神本来计划的用途上是极其有用的。我的朋友们，我只是察觉到这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。读使徒保罗的教导，你会发现他宣告说，律法定了所有人的罪。现在我们来花一点时间，你要看一下律法在这个世界的功用。瞧，我看见了，在西奈山上颁布了律法，整座山都在恐惧中颤抖，闪电和雷轰伴随着那使以色列人人心融化的音节，西奈山像是着了火一样。耶和华从巴兰而来，圣者从西奈山而来，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从神的口中赐给了他们炙热的律法。律法被赐下时，就是可怕的律法。从那时起，复仇的可怕容颜从西奈山奔流而下。若不是耶稣基督拦阻了那可怕的洪流，使火浪止住，律法就会湮灭、毁灭、燃烧、吞噬全人类。如果你看到没有基督的世界，仅在律法之下，你会看到世界处在毁灭中。神黑色的印记盖在世界上，是定罪的印记。你会看到，如果人们知道自己的状况，就会双手叉腰，整日呻吟。你会看到男人女人都被定罪、失丧和灭亡。你会看到在最深的地区为恶人挖了一个坑。如果律法当道，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赎主的福音，那么全世界都要被扔进那深坑里。亲爱的，律法是大洪水，要淹没世界，胜过挪亚的洪水。律法是大火，要毁灭全地，胜过落在索多玛的火。律法是严酷的天使，手持利剑，嗜血如命，展翅杀戮。他是横扫列国的伟大毁灭者，他是神差到世界上的伟大的复仇使者。若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律法就只是神对人类打出的雷轰般定罪的声音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。律法对人有益处吗？那戴着黑帽谴责我们所有人的法官，这位首席大法官，能够对救赎有所助力吗？是的，他能。求神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帮助我们，会看到他借着律法所做的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首先，律法的第一个功用就是显出人的罪。 当神计划拯救一个人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法赐给那人，显出他是多么的有罪，多么的卑鄙，多么的堕落，以及处在多么危险的境地。你看，那人是躺在悬崖边上吗？他睡得很熟，正在悬崖的危险边缘，只要轻轻一动，他就会滚下去，在下面的岩石上摔得粉碎，再无声息。他怎样才能够得救呢？该为他做些什么呢？该做些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们的处境，我们也躺在灭亡的边缘，但是却对此毫无知觉。当神开始从这样紧急的危险当中要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他赐下了律法，给我们结实的一脚，使我们醒过来，让我们睁开眼睛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所处的危险，发现了自己的苦难，然后我们就有资格呼求救恩，救恩就临到了我们。律法对人所行的，就像医生从盲人的眼睛上取下薄膜一样。自以为义的人是瞎眼的人，虽然他们自认为善良优秀。当律法取走了薄膜，就使他们发现自己是多么的卑劣。如果他们要遵守律法的判决，他们就彻底灭亡，并且被定罪了。然而我不会从教义的角度，而是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，最后回到每个人的良心上。我的听众们啊，难道今天早上不是神的律法使你知罪的吗？在神的灵的手下，难道不是律法使你感到自己有罪，配得失丧，是自己招致了神的烈怒吗？你们看看这里，难道你们没有犯过十条诫命吗？甚至从字面上没有犯过吗？你们中间谁是一直孝顺父母的呢？我们中间谁是一直说着真话的呢？有时候我们不是对邻居做假见证吗？有谁不为自己立别的神，爱自己，或是爱自己的事业，爱朋友，胜过爱耶和华全地的神呢？你们谁没有贪爱邻居的房子、仆人、牛驴呢？对于律法的每个字词，我们都是有罪的，我们全都犯了诫命。若我们真的明白这些诫命，并且感到他们是定我们的罪，那他们就对我们有了有力的影响，告诉我们现在所处的危险，引我们冲向基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这律法不是谴责你们的吗？因为即使你说自己没有违背一个字，但你还是违背了律法的内涵。虽然没有杀过人，但是我们被教导说，对弟兄发怒的就是杀人了。正如一个奴隶曾经说的，先生，我认为自己没有杀过人，我是无辜的。但是当我听到恨自己的弟兄就是杀人的时候，我大呼有罪，因为在早餐之前，我常常就已经杀了20多个人了，因为我经常对他们很多人发怒。律法不只是表面字词上的意思，它内在还隐藏着许多的深意。圣经说，不可奸淫。但是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的意思是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个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圣经说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处处都敬畏神，对神的敬畏要常在我们眼前， 应该时常尊重神的律例，行在对神的敬畏和爱当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里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自以为意地说，我是无辜的。律法的灵在谴责我们。这就是律法的有用之处。它使我们谦卑，使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，然后引导我们去接受救主。而且，亲爱的听众们，请注意，违反律法一次就足以永远定我们的罪了。违背律法的一点就是违反了全部。律法要求我们应该要遵守每一条命令，只要违背了一条，所有的都受了损害。律法就像一个做工精湛的花瓶，要毁掉它，不需要把它打成碎片，只需要在它的身上留下极小的一个破口，就可以完全毁掉它的完美。因为律法是完美的，命令我们要遵守，并且是完美的遵守。尽管我们是非常无辜的，但是只要违反了一条，我们就从律法得不到任何东西，我们只会得到你被定罪了，你被定罪了，你被定罪了这个声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律法不该除去我们所有的自夸吗？谁能够站起来说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其他的人那样。你们中间肯定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家说，我将薄荷、芸香献上十分之一，我从小就都遵守了所有的诫命。没有人能够这样说。若将律法带回到良心和内心上，我们都会与那个税吏一起站起来说，主啊，可怜我这个罪人吧。人认为自己是义的唯一原因，就是因为不认识律法。你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违背过律法，那是因为你不明白律法。你们有些人是最受尊重的人，你们认为自己一直都是如此的良善，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进入天堂。虽然你们没有这么说，但是其实你们心里是这么想的。你们虔诚地遵守圣礼，非常敬虔地定期去教会和教堂，善待穷人，慷慨正直。但是如果你们说，我可以因着行为得救，不行的，先生，看看摩西所看见的火焰，你会退缩、颤抖、绝望的。除非定了我们的罪，律法什么也不能够为我们做。他最擅长的就是把我们从自以为意当中鞭打出来，驱使我们到基督面前。他在我们的背上放上了重担，使我们要求基督帮我们把重担卸下。用一个比喻来讲，就像一个多年未曾打开过的黑黑的地窖，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令人厌恶的生物。我们可能从里面走过，但却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可这时候，律法来了，把窗户打开来，让光照进来，然后我们发现了，我们的心是多么的卑劣，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不圣洁。然后，我们不再吹嘘，乃是脸伏于地，呼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，否则我就灭亡了。求你因着你的怜悯拯救我，否则我就被丢弃了。你们在座的自以为是的人啊，你们自以为非常的好，可以靠自己的行为上天堂。瞎眼的马总是在磨坊里面转圈，却没有一点进步。 你以为把律法放在你的肩膀上，就像桑普森对加沙城门所做的那样吗？你以为自己可以完美的遵守神的律法吗？你敢说自己没有违背过律法吗？不敢的，你一定会承认的。虽然你会用轻描淡写的语气，但是你还是会说，我违背过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赦免这件事上，律法是无能为力的。律法所能做的就是使你感到自己一无是处。他能够鞭打你，他能够虐待你，他能够杀了你，但是他不能够使你活过来，不能给你穿上衣裳，不能洁净你。他本来就不是用来做这些事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今天你们是否因为罪而悲伤呢？你们是否感到自己有罪呢？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过犯呢？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彷徨呢？我作为神的使者，请听我说，神怜悯罪人。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为要拯救罪人。虽然你们违背律法，但是耶稣遵守了律法。把耶稣的义当作你的义，把自己交托于他，现在赤身裸体地来到他的面前，让他用他的衣袍遮盖你。到他面前来吧，虽然你污秽不堪，但在为罪和不洁所开的泉源中要洗洁净，然后你就会知道律法是为什么有的。这就是第一点，律法的第一个功用是显出人的罪。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是，律法扼杀所有改过自新的人得救的希望。当大部分人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，他们坦诚，自己要改变。他们说，我是有罪的，配得神的愤怒。但从今往后，我会努力赢得攻击，来抵消过去所犯的罪。这时律法走了进来，手按住罪人的嘴说，停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来告诉你们，律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。律法的部分作用是提醒人们，未来的顺服并不能够弥补过去的罪。让我用一个常见的比喻来说明这件事。你在店里欠了一大笔债，你无法偿还。你去找到了店主布朗太太，对她说，夫人，对不起，因为我丈夫失业了，我知道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偿还欠你的债。我欠你的是很大的一笔债务。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夫人，如果你饶了我这笔债，我以后不会再欠你的了，我会用我所有的一切来付款。布朗太太会回答说，但是这样做并不能够平了我们的账呀，就算你从现在开始用你所有的一切来付款，那也不过是你该做的。但是过去的账怎么算呢？怎么收账呢？你新付的款项并不能够偿还过去的债啊。但是这正是人们对神所做的。人们说，是的，我知道自己偏离了正路，但是我不会再这么做了。唉，是时候抛弃这种幼稚的言语了。这样的希望只显示出了你的愚蠢。你能够用未来的顺服擦去过去的过犯吗？不能的。过去的债务一定要以某种方式来偿还。神的公义是不可动摇的。律法告诉你的所有的要求不能够弥补过去，必须借着主耶稣基督来赎罪。人说， 但是我要试着成为更好的人，然后才有怜悯赐给我。然后律法就会介入说，你要试着遵守我是吗？哼，人啊，你做不到的。未来是不可能有完美的顺服的。十条诫命被高举起来，若有觉醒的罪人抬头看看他们，罪人就会离开说，啊，我是不可能守住的。所以人啊，你为何说自己将来会顺服呢？你过去就没有顺服了，将来你也不可能会遵守神的诫命。你说你会避免过去的恶行，你不能的。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你说，但是我会更加的警醒我的道路。先生，你不会的。昨天胜过了你的那个试探，明天也会胜过你。但请你注意，就算你能够胜过试探，你也不能够因此而赢得救恩。律法告诉你们，除非你完全守住了，否则不能够因着你的作为而得救。他告诉你们，一个罪是全部都有了瑕疵，一个过犯会毁了你所有的顺服。你在天上必须穿没有一丝污点的衣裳，神只接受没有一点违背的律法。因此，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，在救恩的问题上，他们的学识、改进和作为都是没有用的。他们应该要来到基督的面前，得到一颗新的心和正直的灵，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信耶稣，并且因此得到借着耶稣的血而来的赦免。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@良友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《律法的功用》这一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。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的分享《律法的功用》这一篇讲到的下半段内容。欢迎您按时收听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愿神赐给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，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